中国成都校园在六四前夕出现写有共党下台、人民翻身标语的传单和气球，引起轰动。重庆大学生透露，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已在校园中传开，高校里也掀起了退党大潮。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校园在六四前夕出现共产党下台、人民翻身的气球和传单。据知情人透露，此事让当局恐慌，增派警力巡逻并封口。重庆大学生透露，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问世后，中国高校掀起退党潮。
我看了之后我就退党了，想不到共产党原来是这么还写的，还是很有道理，有很多都是事实，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看嘛，所以学校很慌张，然后就召集我们，叫我们不要看九评共产党啊。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表示，成都校园出现希望共产党下台的标语，这是对共产党不满的民意表现。
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这些，表现了明显对共产党的不满。共产党最怕下台，传单看作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孙文广还表示，近日广州增城发生城管打小贩，引发群众事件，也是民怨的表现。中共恐惧政权动摇，进行打压。重庆大学生认为，城管野蛮执法是共产党提倡无神论的结果。
大家都不相信神，不相信会有报应，做坏事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没有这些顾虑，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据了解，最近从江西抚州拆迁户制造连环爆炸案，到内蒙古学生为冤死的牧民上街游行示威，中国各地抗暴事件纷起，都是大陆民间对共产党不满的表现。新唐人记者熊斌、长春、詹雅荣采访报道。
6月14号晚7点，前中国篮球国家代表队球员陈凯应美国共和党妇女团体的邀请，在其例行会议中发表演说，谈及中共对美国等自由国家的影响。请看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陈凯表示，中国对世界的负面影响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在美国有包括孔子学院、毛像事件和朗朗在白宫演奏反美音乐，都是对美国文化的入侵，而抵制中共暴政则是每个人都该做的。
很简单，我不跟他合作，我不跟这个制度合作，我不跟这种专制的文化合作。中共迫害人的时候，我应该站出来说，起码说一句话。你知道，这些都是每一个个体可以做的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负起这个责任的话，中共自然就垮了，他根本站不住的。
陈凯提及，中国以经济利益威逼世界各国，新唐人亚太台续约不顺利就是中共腐蚀战略的一例。
他可以用他的金钱，用他这些东西来腐败全世界的一些良知，使你本来该讲的话讲不出来了。台湾也是这个项，为什么他不续约了？
今天到场的共和党员保守且反共，他们认为人权及媒体自由都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件。
We certainly believe that it is a human right that should be extended to everyone, no matter where they live.
其实上周六在洛杉矶演讲的共和党国会议员雷廷恩也对中华电信迟迟不与新唐人续约表示遗憾。
Anytime you have the government interfering with the free flow of ideas and interviews and information, it's a detriment to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 hope that everything gets straightened out so that the people can have unfiltered access to freedom.
新唐人记者邵克春、黄文华，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中共政治片《建党伟业》还没有上映就话题多多，在全国公映前，这部影片又爆笑料。电影的宣传海报上，中共党徽从锤子镰刀变成了斧头镰刀，网友称斧头帮再现。
无能为力是四个字，改用白话文三个字，这个
怎样讲？
干不了。
可笑吗？
可笑吗？
建党伟业这部片子还没上映，就因剧情虚假、三俗问题和全体演员入外国籍以及霸道上映等话题而引起民众热烈的讨论。其中最受观众注目的是在电影《色戒》中一脱成名的汤唯出演毛泽东情人，不过5月24号的演员名单中汤唯却从中消失。而就在正式公映前，建党伟业海报上的中共党徽被发现和现实的不相同，现在的中共党旗上的党徽是由镰刀和锤子组成的图案，海报上的党徽却更像斧头帮标志。网友笑道，海报制作人是否看香港影星周星驰的功夫太入迷了，共产党也变斧头帮了。对于网友的讥讽，这部片子的导演韩三平和黄建新日前出席电影首映礼时说，海报设计是为了还原历史， 最早的中共党徽就是斧头镰刀形象，后来才变成锤子镰刀的。早在2005年，周星驰导演并出演的功夫一片票房火爆，尤其是大陆的观众反应特别热烈，而电影里恶名昭彰的斧头帮也让广大观众印象深刻。
斧头帮，我跟你拼了！
功夫这部影片以斧头帮无法无天横行霸道开始，描绘了生活在猪笼城寨中的人民饱受斧头帮欺凌压迫的悲惨景象。当时就有网友解析功夫一片的深层含义，分析说电影里恶名昭彰的斧头帮实际上暗喻中共，因为镰刀斧头这个独特标志只有中共才有，而斧头帮的黑帮社会统治与中共的独裁暴力统治本质完全一样。另外，影片中被斧头帮从精神病院请出来镇压民众的火云邪神蛤蟆功尽管厉害，但最终被周星驰的如来神掌制服，这个情节也被认为是暗喻前中共书记江泽民如同犯了精神病似的疯狂镇压法轮功。而在建党伟业的另一款海报上出现了标示中共党徽90周年的1921至2011写法，网友说中共寿数今年将近。有评论表示，各位想要像周星驰那样打通任督二脉飞龙上天自救救人吗？那就快退出黑帮乱党重获新生吧，退党后重获新生的正义青年才真的在挽救中华民族，维护世界和平。新唐人记者王子琪、黄蓉综合报道。
德国法院6月8号宣布首例中共610间谍案，被告人周超英因刺探海外法轮功学员消息触犯德国刑法间谍罪，被判缓刑2年，并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的核心机构610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大幅度曝光。
德国联邦检察院指控，今年55岁的华人医师张就，原名为周超英，自2005年底向中共610办公室连续几年提供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触犯了德国刑法第99条，犯有间谍罪。德国下克森州高级法院今年5月26号首次正式就周超英间谍案开庭，6月8号再次开庭，并宣判周超英缓刑2年，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以示警告。周超英向610提供的资料包括法轮功学使用的网络服务器密码以及德国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使得中共得以监听法轮功学员的谈话，并对德国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除此之外，周超英还为610搜集了海外有关欧卫公司切断新唐人电视台的播放信号、欧洲议会开会讨论欧卫问题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并且为610办公室写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所谓法轮功组织结构报告。联邦检察院在起诉中说，周超英2005年底与中共驻德领事部参赞汤文娟在柏林会面，并表示愿意帮助中共解决与法轮功的问题。2006年3月，汤文娟安排周超英和三名中共610成员在柏林市中心的帕克印酒店见面。在这次会议中，确定了一名叫陈斌的610高官为周超英的主管。随后，周超英每周都会通过 Skype 与陈斌通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德国法轮功学员邮件组里收到的邮件转发到陈斌指定的一个邮箱里。也曾经使用周修这个名字的周超英在供词中承认，他将很多德国法轮功学员的内部的文件转发给了陈斌，但辩称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和陈斌的接触对中共高层施加影响，以减轻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德国检察院认为周超英对自己的影响力估计过高，不切合实际，实乃荒谬，并认为周超英与610高官密切接触的动机并非他自己说的那么无私，而是抱有个人企图，至少是为了能够拿到回到中国的入境签证。实际上，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在周超英2006年首次与610头目会面后，用了长达4年的时间对周超英进行跟踪调查，期间曾3次警告他不要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而周超英却在2010年的4月再次从德国飞往上海与上司会面。德国检察院表示，德国法轮大法协会是在德国正式注册的协会，协会中有许多成员是德国公民。 德国有义务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检察院在法庭陈词中强调，德国绝不能姑息间谍行为，并且说应该将间谍们的行为公诸于世。法轮大法发言人张尔平向新唐人表示，这一事件证明中共间谍活动伸展到了海外。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呢，应该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在德国呀，在其他的国家，我们相信也有同样的这个中国对海外法轮学员的这种间谍活动。同时，我们也想警告那些参与对法轮迫害以及的参与这个对法轮进行间谍活动的这些人，自古以来啊，善恶有报，终将你们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新唐人记者尚燕、王明宇综合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加紧出钱出力研发专供手机及电脑使用的地下互联网，帮助外国意见人士能绕过政府审查，传递信息，打破网络封锁。大陆互联网专家对于这项努力表示欢迎，不过也建议美国政府通过资助民间专业人士采用更加大众化的互联网反封锁技术。
据纽约时报引述官员的话说，美国这项秘密计划包括在外国国内架设独立的手机网络以及行李箱互联网。这个资助200万美元研发的装置看起来好像普通行李箱，但可以利用特制软件很快建立覆盖大范围的无线网络，并跟全球网络接通。据报道，这种行李箱互联网系统依靠无线网状网络技术，能借助参与者的手机或个人电脑建立一个隐形地下无线网络。每部手机或无线装置只要装上特制软件，就能充当迷你发射塔，将信号传送给其他手机流动装置。曾经担任信息产业报总编的大陆互联网专家王俊秀也是互联网实验室的创办人之一，他对于美国政府反封锁的努力表示欢迎，但表示目前大陆民众大量使用的还是翻墙软件，比如无界和自由门。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投入的力度好像还不太够，第二个我们还没有看到实际的效果，但是呢他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曾先后担任中公网执行长、雅虎中国总经理以及一起网执行长的大陆互联网专家谢文认为，使用设备突破网络封锁太昂贵，不能够普及。他认为通过开发软件在互联网上直接突破封锁更为有效。谢文表示，无界和自由门是这个技术的代表，但是可能由于资金和技术的不足，最近常常不好用。谢文建议美国政府与其自行研发，不如大力资助民间的专业人士开发反封锁技术，因为他们对互联网更熟悉，对网民的需求更了解。
就是我原来以为他们很高级，能够直接从互联网用什么高招就可以把那些封锁给打破，那完全不是，还是要做设备，那个不太可能大规模普及的，肯定是无界自由门这样的好，硬件啊、专业工具啊、那些东西都不可能大规模普及的。
对于独裁国家的网络封锁和西方国家的反封锁之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谁终将胜利呢？王俊秀表示，互联网本身的结构就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很难封锁的。谢文认为，这是一场结局分明的战争。
从道理上，从世界的主流上，新科技互联网带来的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便利，那肯定是占主流的，是压倒的。世界上也只有数得出来的几个国家在搞这种网络封锁，而且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封锁，除非像埃及啊或者哪一样断网。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所谓虚拟战争。
过去数十年，美国主要通过美国之音等媒体管道向集权国家散播自由民主理念，之后开始发展网络软件，帮助中国大陆等地在专制统治下的网民翻墙，躲避当局的封锁。最新尝试则着重于开发崭新的通信途径。而法新社在稍早前曾经报道，法轮功组织研发的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网络翻墙软件在对付中国的网络封锁方面很有效。伊朗示威者在2009年发动反政府示威时就曾使用过这种翻墙软件。新唐人记者秦雪、萧炎采访报道。
BBC 有篇文章这么说的，美国官员说中国伪劣电子产品进入美国的武器系统，
文章提到说，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敦促中国允许美国调查员进入中国，就中国伪劣电子产品流入美国武器系统展开调查。那提到这件事情的呢，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莱文，卡尔莱文。而截止到现在，中国并没有给这些调查员以签证，目前人员还被停留在香港。那莱文是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他说从军事合同商到电子消费品生产商，接受他们问询的一系列美国公司几乎一致将目标指向中国，尤其是深圳，认为这些假冒电子产品是来自于那里的。而在过去的两个多月，莱文和共和党议员麦凯恩都争取说服中共当局同意让美国调查人员进入到深圳进行实地调查一两天，而中共的官员说，即使最终给你们签证，也得必须在中方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而莱恩是这么说的，这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让别人看着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问话。那我就想问你，你也是美国人对吧，当初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时候，那在沈阳，那在这件事情曝光的时候，那海外的记者进入中国的时候，那就是在中共的公安系统的人员陪同之下进行所谓的调查。苏家屯在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明确说，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公正的，因为中共是要造假的。但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在哪儿呢？那你今天为什么说这是行不通的，你必须单独调查呢？所以你当初不按照正常人应该有的道德准则去行事的时候，今天你一样吃同样的亏。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了，鬼知道谁占便宜了。你以为为了跟鬼保持好的关系，鬼能够少咬你两口，等着吸你的血，那是肯定的。
Next up, hoping he too can impress the judges, is 36-year-old magician Michael Grasso.
Hi there.
Hello.
What's your name?
Michael Grasso.
And you're a magician?
Yes.
How long have you done this?
Since I was 9 years old.
Yeah? Let's hope you got the talent. Good luck.
Figure out how they did that. You guys are the same person or something.
You know, you came out, you know, and they said, oh, look, he's going to put a girl in a box. And every magician does that.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do that. And then I don't have another description, but wow.
Thank you.
Wow.
Thank you.
No idea how it was done.
Thank you.
But executed superbly. I like your style too. I like that you've got a cool factor about you.
Thank you.
I thought, that was absolutely brilliant.
Thank you.
We are going to vote. Harry, yes or no?
Yes.
Sharon?
Absolutely yes.
Michael, you've got 3 yeses. We'll see you in Las Vegas.
Thank you, guys. 那这个片段呢，是2010年美国达人赛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这个魔术师是新泽西人，他所展现出来的不同，他可以把他另外一个人大家调换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差非常短，那中间有5秒10秒他跟那个女孩之间就换了位置，这是我们在过去放过的魔术当中很少见。在我们中国，在大陆，大概在20-30年前气功热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说法，大搬运小搬运，搬运工，如果搬运工存在的话，那可能人与人之间交换位置，他本事高的话可能就容易。但是您让我说呢，我觉得就像刚才第一个片子里放的那样，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这样的瞬间的错位，只不过是被我们的眼睛给忽视了，因为我们太注重现实利益，太想着眼巴前儿这毛八七的事儿了。